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四章十到二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送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二十一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读经到此，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今早上有神的仆人伟怀传道来传讲主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胜过不满，我们请伟怀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的生命气息，又经过一周。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我们这个时候也要聆听你的话，求你自己的圣灵再次的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的耳朵开通，让我们的心眼也能够被打开，能够看见你神话语里面的丰富奇妙。主要让你的话语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滋润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段时间有思想过一个题目，从诗篇139篇来思想我们在面对那种忧虑，那种心中不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样胜过不安呢？那个时候我们从诗篇139篇，我们说从诗人让我们看见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一定会保护我们，前途有很多的未知数。有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诗篇一直告诉我们，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心思念，神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是绝对安全的。我们也说神无所不在，他一定会引导我们。当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会觉得我们不能够掌握未来。可是当我们知道说神他是有能力的，那首诗篇那边说，黑夜在神看来好像白昼一样，黑夜跟白天在神看来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分别，神的能力照样的运行引导。我们也知道神安排一切，他一定会看顾我们，他安排一切。那首诗告诉我们说，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是非常的奇妙的。我们记得说，创造的主怎么样为我们安排一切，我们就能够放心的 来让神看顾引导我们，以赞美来取代心中的那种不安。最后第四方面，我们说神已经胜过仇敌，一定会保守我们的。神不只胜过仇敌，神在耶稣里面还预备了一个挽回祭，耶稣我们的挽回祭，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人看来走在一个未知的道路上，可是世人说我们是走在一个蒙福永生的道路上。这是我们跟一个不信主的人最大的不同。我们知道当主拯救我们，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从那一天开始走在一个永生蒙福的道路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胜过不安，我们可以放心的来走人生的道路，因为神一直的在看顾我们，拯救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到底。这就是我们的那个信仰的生活。那不安是我们面对常常面对的一种心理的挣扎。那可是当然我们心理的挣扎很多了，今天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满。怎么样胜过不满呢？心里面我们也很多的不满。假设你做神要你做的事，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却发现自己被很多的仇敌陷害，你却发现你穷途潦倒，你却发现你不止穷途潦倒，最后还坐牢啊，很冤枉的被人家陷害下监狱。然后呢，别人你的敌人在外面继续的攻击你，你没有办法反驳，你就只能够在监牢里面默默的忍受。假设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甚至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这个监牢里面法官会怎么样判处你是不是有罪。哦，判处如果有罪会死刑的，哦，这样的一个罪名。假设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然后还看见你身边你所爱的人生病差点病死，假设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怎样呢？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刚才我所讲的就是他在面对的那个情况。而保罗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向神发牢骚，保罗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埋怨，可以不满，对神不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神很多的不满，保罗有很多理由对神不满，我们也有很多理由，很多时候对神不满。那么怎样的胜过这种不满的这种情绪和感受呢？啊，我们就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当他在腓立比书结束的时候，他写这段话来向腓立比的教会来表示一种感恩的时候，从他的这段话里面怎么帮助我们来面对胜过我们心中的不满呢？有五个方面。首先保罗告诉我们要胜过不满，我们要先有一个在主里的喜乐，在主里的喜乐。第十节讲靠主喜乐，哎呀，我们这个道理我们听很多的，我们都会跟人家讲，哎呀，你靠主喜乐啦，靠不起来怎么办？是吧？我就是喜乐不起来咧，我靠主喜乐不起来，怎么办呢？啊，结果我们就灰心了，哎呀，答案就是我不像保罗这么圣咯，所以人家可以靠主喜乐，我就是靠主喜乐不起来咯，是这个样子吗？可能是我们对靠主喜乐的那个理解还不够完整。那因为我们讲到靠主喜乐的时候呢，的确那个字就是这样咯，我们要依靠主，依靠他来喜乐，我们要学习来依靠他，因此才就会有喜乐。可是那个问题还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为什么可以靠主喜乐。 而当我们讲这个靠主喜乐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可以做些什么，我才能够靠着他喜乐，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所以就变成喜乐不起来了，所以很难依靠主。那如果我们尝试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怎么样靠主喜乐，重点不放在那个靠，而是放在那个主上面啊，那个可能我们的心态就不同。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啦，我把你放上一个那种飞机上面，那种军用的飞机，哦，跟一队的那个突击队员呢，突击队员一起的上飞机，然后上到几千公尺高的那个高空啊，然后突然间你看到周围的那些突击队员呢，每人背上一个降落伞，一人背一个，然后呢就呜呜一个一个跳出去了，然后轮到你，你还在想那个怎么做，人家嘣也把一个降落伞放在你身上，就推你下去了，你快要到那个外面了，然后你呜下去，他推你下去，两个人不用担心，你看到那个把柄吗？你这样拉下去，那个降落伞就会开了，不用担心了，可以啊，你看哦，就这样下去，你还没有回应，人家就推你下去了，吓到半死，对不对？道理呢，就是降落伞会保护你，可是真的推你下去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你靠不能够依靠它。那个重点是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些外行的人不认识那个降落伞的功能呢，我们也没有试过来靠这个降落伞生存，所以你第一次用你一定会害怕的，你怎么样道理熟你还是会害怕的。这个就是保罗跟我们的不同。也许我们尝试另外一个翻译，不是靠主喜乐，而是在主里喜乐。的确很多英文的翻译本是这样子，在主里喜乐 ,rejoice in the Lord。学习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个观念把重点转移到主的身上。不是我怎么样的来靠他，而是他的性能是什么。这个降落伞主的性能是什么，主为我做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就能够学习因着他而喜乐。主为了保罗做了什么呢？那这个就是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从腓立比书前面开始读起，不过如果我们从前面读腓立比书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对保罗来说啊，他能够靠主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主。从第一章开始，保罗就说那个在他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人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你看他在保罗心里面开始了这个善功，改变了保罗的整个生命啊！所以保罗知道啊，我可以靠着这个救我的这个主呢喜乐，因为他会保守我到底的。然后来到第二章，他就看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啊，当他们爱主的时候，保罗说我以你们为供物献上，你们的信心为供物献上。他也甘愿看见神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动了这个工作，他就算被献上，他就算因为腓立比教会的缘故寻道啊，他说他也喜乐，他也能够喜乐。然后来到第三章，他说以前他以为有益的事，现在因为耶稣的缘故看作有损的。这个神经病对吗？不是，而是因为他看见这个耶稣是多么的宝贵，当他思想到耶稣怎么样拯救他引导他到现在，耶稣是最宝贵的，我要抓住他，这个是我的至宝，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保罗怎么说呢？在第三章那边说啊，他看见他现在受苦呢，是与主一同受苦啊，与主一同受苦，这是他看待信仰的那个观念。受苦不是哎呀我很苦难，而是跟主一同的受苦，而且效法耶稣的死，使到他也可以经历那个复活的大能呢，主复活的大能。这就是他怎么看待他的生命，难怪他可以喜乐了。因为不是他怎么样的靠主喜乐，而是他在主里面看见主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 所以他就能够因此而喜乐。这个我每天早上啊，我每天早上都会下楼买咖啡的，在那个Gimol 的那个这个巴萨那个小贩中心有一档的咖啡档，是我每天都要去买。哇，你看我一个星期来教会一次哦，可是七天没有，五天呢都要去那个 Kopitiam 买他的咖啡。那可是那个昂哥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星期四，星期四我常常会有点挣扎，因为他有时候星期四没有开的。那星期四的时候有时候却有开，所以不过无论怎样，我就星期四我就一定会试一下了，因为有时候有开有时候没有开。那走着太阳很晒的，你知道吗？八点多九点，巴萨很挤，很多人的。那可是我一拐弯看到那个咖啡店呢，那个摊位有开的时候呢，哦，我就喜乐了。哇，他看到那个咖啡店没有开的时候呢，那个摊位没开，我就不喜乐了。你看到那个环境一样的，一样晒，巴萨一样挤，车一直在响，环境没有改变呢，可是昂哥在不在，就改变了我整个的观点。这个就是我们对耶稣需要有的一个观点。我们有很多理由不满的，很多的这些外面的环境会令我们不满的，工作的待遇差，妻子不温柔，丈夫不体贴，孩子不乖，弟兄姐妹不关心，这些都是很多很多外在的理由，可以让我们很多的理由不满意神，很多的理由。可是你看保罗刚才我们说，虽然跟我们有很多，跟我们一样很多的理由不满意，可是他选择通过耶稣来看待他的生活，他选择通过耶稣来看待他整个遭遇，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耶稣为我做了什么？耶稣怎么改变了我的生命？因此我现在面对的生活的困难、苦难、挫折，这种各样的问题，认定好像保罗所说的，是与耶稣一同的受苦，通过这些的苦难，我有将来复活的那个盼望，与主同受苦，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新的人生的观点，好像我看到那个昂哥在不在咖啡店一样，我们就看耶稣在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他在，如果他曾经改变了我，那么我们可以感谢主，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喜乐。我们有理由，很多理由不满，不过有一个理由就可以使我们喜乐，就是主耶稣。耶稣爱我们，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的挫折失望埋怨，而是想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曾经改变我们，会继续的改变我们，会继续的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可以靠主喜乐的原因，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是可以喜乐的，在主外面不能够喜乐，而是在主里面因为耶稣的关系可以喜乐。这是第一个原因，在主里的喜乐。可是第二个原因，保罗说他支取了神的丰富，支取神的丰富。我们要跳到第十八节那边来看，为什么要跳呢？因为十八节那边保罗就揭露了他心里面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要先看那个地方，从十八节开始。那么当然上面读的那个经文我们在听的时候都知道了，保罗基本上啊，好像是在谢谢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爱心的奉献，对不对？可是你没有看到整段经文一个谢谢都没有啊，他没有提到谢谢这两个字，要谢谢人却不讲谢谢，那怎么一回事呢？那其实保罗在这段话里面呢，是特别主要通过这个爱心奉献呢，不是要主要谢谢他们呢，而是要拿这个作为一个功课来引导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引导他们对生活有另外的一个看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圣经知道了这个腓立比教会呢，属于马其顿那一带的信徒，那他们是很穷的，基本上呢 菲利比教会当然有几个富有的，不过好些是生活贫穷的信徒。那保罗要通过他们给的这个奉献，保罗知道这些人穷啊，保罗知道他们奉献是很多挣扎的，所以保罗要借着哇这个奉献来鼓励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怎么鼓励呢？就用这个奉献来指向神的丰富，指向神的丰富。所以这边十九节说，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个就是保罗他所要做的，神荣耀的丰富。那么在基督里面，神会供应他们的需要。你看，你们可以拿出这笔钱来奉献给我。保罗说，我就跟你说，神的那么荣耀的丰富呢，他可以供应你们一切所需要的，因为你们使我充足，神呢也使你们充足。那个字一直重复的，你们使我在一切事上，我们收到这个礼物呢，我已经充足了。照样的，神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一定会使你们充足，不只是物质上，也包括那个属灵上能够充足。这就是保罗要告诉他们的，神要充满你们呢。那个观念是这样的，神要好像那个水泉呢，倒在你们身上，使你们满满的。神要充满你们，那这就是我们胜过不满的那个观念。不只是说我们要因为在主里面喜乐，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那个靠山呢，我们的背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个很丰满的一个神，丰丰富富，荣耀的丰富。就好像我们刚才读诗篇那边说的，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所以诗人说什么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看到有一个这么有荣耀丰富的这个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会一直的加添我们的需要。我们不是在讲繁荣神学啊，我们在讲神的的确确的会用他荣耀的丰富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个源头呢，啊，我们就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神可以充满我们。不过如果我们认识这个源头的话呢，啊，那又不一样。那么我们就说，是神那么丰富，他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他能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在我们有理由，好像有理由不满意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哎呀，这个荣耀丰富的神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照着对神的认识来依靠他，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一个以敬拜的一个心态，一个谦卑跟随主的心态，不再是不满，而是有一个感谢的心来跟随他。那当然在当中如果有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这就是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生的那个关键，怎么样得到丰富的一个人生呢？我们要认识那个有荣耀丰富的神。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呢，我们的生命物质再丰富也是贫穷的。如果我们认识神，就好像保罗一样，物质上是贫穷的，却能够丰富，因为他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神是他的神，耶稣是他的救主，这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生命。我们就能够离开我们的埋怨、不满、苦毒，我们就能够来到神面前，存着喜乐、存着感恩的心来生活。为什么呢？认识神就是认识神多么爱我们，认识神不留下他的爱子，他荣耀丰富里面的那个唯一的爱子赐给我们，使到我们这些凡相信耶稣的人呢，脱离我们的罪恶败坏，今生照着圣经所讲的啊，同样是在保罗所说的，他所要供应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而且他为我们预备那个基业，天上永远的基业和赏赐。 这就是神的丰富，我们要支取神的这个荣耀的丰富，成为神的儿女，等候神预备的产业，在今生有神丰富的预备。这是我们需要跟神建立的关系。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你需要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看见神荣耀的丰富。第三方面，不只是在主里有喜乐，不只是支取神的丰富，第三方面保罗告诉我们因主恩而知足。我们回到十一节那边，保罗说，我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或者有些弟兄姐妹也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哎呀，我就是不能够有一个知足的那个心，怎么办？不能够知足，我常常觉得我还要多一点，如果有下一个东西我就会满意了，怎么办呢？就好像靠主喜乐一样，其实问题不是你应该怎么做，问题是因为你还不认识那个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问题是我们还需要再认识，知道我们为什么可以知足，而不是我应该做些什么才可以知足，而是为什么我可以知足。因为知足不是达到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地步之后我就满足了，不是那一个，那个不叫知足。知足是在于认识我们真正心里面的那个需要，而当那个需要能够得到一个满足之后，我们自然的就会知足。所以你没有注意到保罗讲什么，他不只说在处饥饿或者是在处卑贱的时候他可以知足，保罗说在处丰富在处有余的时候他也可以知足，那个是多余的嘛？你看到吗？保罗不只是在那种人看为不好的环境中他说他学会知足，他说在那个人看为好的环境中他也学会知足。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那个需要在一个好的环境中要学习知足呢？因为人看为好的环境中我们还是不知足的，甚至我们可以更加的不知足，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环境，我们有余了，我们还要更多，我们丰富了，我们还要更多，所以我们还是不知足。所以保罗说两方面我都要学习知足的。如果你只以为我需要在贫穷当中学习知足了，那你就还不明白保罗知足的观念。那保罗的知足的观念是怎么样呢？保罗的知足观念不是我们的观念，先要解释我们的那种知足错误的观念。我们的知足的错误观念是什么呢？我现在有四房室，那么我如果可以 upgrade 买公寓啊，那我就知足了。终于有一天你搬进公寓了，慢慢的你会觉得，哎呀，有地产业还是比较好一点，最好是 freehold 的，买一个自己的一块地盖房子，那就最好了。我跟你讲，到你到了那个地步之后呢，你还是不知足的，因为你会忽然间发现，原来在圣淘沙岛上啊，有一些房子不只是有地，还有停船的位置，不是停车的位置，是停船的位置。怎么几时才会知足呢？因为当我们以一个外在的一个标准来看待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知足的。可是我们看我们内在心里面的一个标准，我们不是在把那个水倒进个桶里面，你知道吗？那个桶啊，你把水倒进桶里面呢，我们心里面那个桶到了差不多要满的时候，你会发现桶瞬间变大了，哇，你再倒多点水，那桶就越变越大啊。这个就是我们以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你的那个桶只会越来越大，水永远倒不满。这就是我们知足的那个错误的标准。而保罗呢，保罗的那个全言是什么？十三节啊，我们很都会背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这个当然误解太多了，不过如果你看整段经文，他在讲那个知足的那个观念，知足的观念，仰望神， 神加添他力量，因此他满足了，神给他知足啊，神给他每天有够用的力量来面对他生活的需要，那是他知足的源头。他就不再是一个水桶啊，这样一直倒水进去，他是一个泉源，从里面涌出丰富来。因为神是无限的，他已经支取了，刚才我们说的支取了神的丰富，所以神的丰富那个桶不变大，可是神的丰富一直从里面涌出来，一直填满。所以每当他有一个状况使他觉得不满的时候呢，那个源头就涌出来了，就使他充满，他桶就一直的满，甚至能够溢出来。你看这里就是他表现出那种丰富涌出来，鼓励其他的人呢、啊，他是最需要被鼓励的人，对吗？保罗刚才我们说的，可是他来鼓励那些奉献给他的人，因为他知足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保罗也是人，你看他什么？有没有注意到保罗他说什么？我已经学会了，是吗？那个十三节那边，十二节，谁是谁在？对不起，十一节那边，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哎呀，这个知足的功课是要学的哦。保罗也是学了很久，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学习，不是以外在的那个标准来衡量我几时可以满足，而是学习知取神的那个丰富，使到我们可以因主的恩典而知足，使到我们的这个桶呢，是下面有一个源头一直涌上来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满足真正的那种知足。所以你就会看见，我也认识有一些外在很丰富富有的人呢，我认识好几个，在市区里面有豪华住宅呢，满脸看过去呢，一点满足知足都没有了。我去认识，也认识一些可能相对物质上缺乏贫穷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哇，他们还比这些人慷慨，还更愿意分享，还更愿意关心人，那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这个原因，他已经有了一个源头一直供应他，使得他能够满足涌出来去供应帮助别人，他已经胜过不满了。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需要学习的。保罗都要再学，学了那么久才学会，我们也是要一直学习。每当有一个外在的一个标准说，哎呀，如果可以这样多好，你告诉自己不是，这个是那个桶的观念，我要回到那个源头，只有神能够真正的满足我。那些是好的，我们可以享受，如果你有富裕可以买有地产业，甚至买到一个可以停船的一个屋子啊，那个你感恩，可是要了解真正满足我们的是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依靠他支取他的丰富，我们就可以看到主的恩典，因此而知足。那这个是知足的观念，因主恩，因认识主恩而知足。第四个方面，保罗还数算主的恩典，从十四节开始，保罗开始正式的进入这个腓立比教会，他怎么看待他们的那个奉献。保罗先回顾他的布道的那个经历，当保罗回顾他的布道经历的时候，哇，他有又有多一个原因不满了。他说什么呢？他那边说他除了腓立比教会以外啊，没有一个教会供应他在这个布道行程里面啊，按常人看很不满，很生气，哎呀，你们这些教会怎么搞的呢？你们不认识，不知道支持传道人的那个重要性吗？啊，不是，保罗不是这么说。保罗你看十六节，他注重的是腓立比这个教会一次两次的来供应他，甚至他说离开了腓立比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之后啊，那个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他离开腓立比跑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真的是逃跑了，基本上那腓立比教会还找人去找他， 就是不只是说，哎呀，好啦，你在我们这边传福音，我们供应你，你走了就不关我们的事啦。没有啊，哎呀，保罗去哪里啊？哦，到了帖撒罗尼迦，哎呀，他在那边一定有需要啊，我们快点快点筹一些钱，我们去找他供应他啊。保罗突出的是这么的一件事，突出的是这么的一件事，保罗突出的是神怎么样的向他施恩，而不是选择突出注意别人怎么样的没有供应他。这个就是保罗他要教导腓立比的教会，他要通过自己的遭遇，通过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奉献来教导腓立比教会，来思想重新的看待这个观念，是你们的奉献，你们的爱心对我的这个帮助是很大的。可是保罗的注意力不是那个款项多大，你们注意到保罗没有讲多少，其实坦白说了，很可能那个数目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那个教会是穷的嘛。可是对保罗来说，那个重点不是那个款项，重点是你们对我的关心。保罗一直突出，你们还打发人去找我啊！保罗要突出的是那个，我们说什么礼轻情意重啊。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十四节保罗说，你们是与我一同分担，你们这样与我分担呢，是美事，是好的。这是保罗要注重的那个观念。保罗是感恩的，他不是看有没有，他不是看没有，而是看见神有的，神让他有的，然后来数算这些恩典。这么的一件小事，他突出的是神给他的恩典，而不是他所没有的，别人怎么样没有照顾他。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学习有看那些有的，可是我们通常不这么做。上个星期去圣经营之前，看到了一则新闻呢，可能你们看新闻最近这几个月呢，都会偶尔看到那个那些怎么说难民啊，那个从孟加拉缅甸一带，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很多难民涌出，对不对？到泰国到马来西亚都有啊，到印尼没有一个国家要收容他们的，对不对？那个英文叫 Rohingya 的这些人呢、没有人要收容他们呢、没有一个国家要收容，因为知道哇很多人你知道吗，一收留的话我就几万个人会过来啊，大家都害怕。那这个孟加拉政府呢他们就决定收容这些人了。当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那些难民啊，就是在这个他们的那个海滩那边呢，他们有一个度假胜地孟加拉。那这些难民你不把他们搬迁的话呢，他们就霸住那个沙滩呢、影响孟加拉的旅游业。这是那个原因。好了，所以孟加拉政府决定收留这一批在那个沙滩上的这些难民，结果给他们什么地方呢？原来在孟加拉的海外啊，两个钟头开船呢，有一个岛，这个岛叫登阿恰，登阿恰。那登阿恰这个岛是怎么一个岛呢？他们说这个官员去查这个地方，觉得很适合这些难民的。那怎么个适合法呢？这个岛基本上是一个荒岛，那么每一年呢是个沼泽地，每一年有几个月是被海淹盖的，是被海淹盖的。那么什么都没有，那么甚至有只有台风啊，那个台风呢就每几个月会过来，把岛上的这些有的生命呢都给卷走了，基本上。所以一个每年几个月被海淹没的一个岛，再加上龙卷风台风，居然是适合这些难民住的地方。所以那个联合国的官员就问孟加拉政府，真的适合吗？孟加拉政府说适合的，适合的，只要我们在那个地方呢盖一个医院，盖一个防龙卷风的一个地方，给他们龙卷风来他们跑进去就可以住人了，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些难民的那个命运了。这个还算恩典你知道吗？不然他们住哪里那么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呢，从家里出门你们有没有数算恩典？哇， 搭巴士，哇，等很久啊，没有巴士来啊，哇，这个路哦很远啊，哇，很多红灯啊，哇，你还有巴士可以坐，哦，你还有一条平的路可以走，哦，你还基本上有一个地方住，哦，你还有东西吃，那么你还不用担心明天你的家会不会被龙卷风卷走，是吗？你不用担心说，哎，下个月我的家会不会被海水淹没啊，我们都没有去为这些东西感恩的，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天天都有。那可是这个新闻提醒我们的不是这样的，你不是什么东西都天天都有的啊，甚至对这些难民来讲，这个已经是恩典了，你要不要？你不要就算啊。可是我们呢，哇，神给我们的恩典很丰富，我们却没有去数算。所以我们要选择，如果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如果神给我们那么丰富的那个资源，如果神能够帮助我们学习知足的话，那么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来数算神的恩典，使到我们更加的知足。要数算这个恩典，我们要学习感恩啊。有人分享过这个感恩很重要，因为感恩不只是哎呀那个形式化啦，我们没有东西感恩我们也向神感谢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感谢，不是的。有人分享过这个感谢，这个感恩能够帮助我们驱除撒旦的意念，因为撒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一直要搅扰我们。我不是讲那种被鬼附那种啊，我是说这个属灵方面呢，撒旦一直要告诉我们呢，他告诉我们你要从你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你要一直的看你没有的东西，你要一直的看别人怎么对你不好啊，这个是撒旦的那个作为。可是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在驱除这个意念，因为我们要感恩要找东西来感恩嘛，啊，你就要开始注意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所以感恩很重要，我们要一直的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然后来向神感恩，数算恩典，然后就可以知足，然后就可以胜过这个不满。而且感恩也帮助我们注意注目神的那个信实慈爱怜悯，因为我们没有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自己的那个需要和缺乏，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是神的确看过，神的确知道我的需要，在每一件大小的事上神供应我，神有能力，神是慈爱的。所以感恩很重要，驱逐撒旦的意念，让我们再次的注意神的那种能力、慈爱和信实，神正在工作，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神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可是我们要认定他的作为，感恩就是认定他作为的方法。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不只是数算神的恩典，第五方面，保罗还求别人的益处。那当然保罗没有谈那个腓立比教会奉献的那个款项，不只是因为他要教导腓立比教会来学习数算神的恩典，也是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建立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要建立腓立比的教会，他要鼓励他们。你看保罗说十七节，你们奉献的这个果子啊，要归到你们的账上，归到你们的账上，你们会蒙福的。你们的奉献，保罗说是美好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不单只是给我而已哦，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给我哦，你们其实也是在给神呢。奉献的给神，神悦纳，神会喜悦的，神会赐福给你们的。你看这个是保罗的那个做法，因为保罗知道那种埋怨和不满呢，会令我们心灰意冷。可是他呢，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呢，可是他要通过他鼓励人来开始一个良性的循环，他要来鼓励他们来看见，你看这个是好的，神会赐福给你们，鼓励他们继续的那么做。因为保罗不只是看自己的那个需要，保罗是看这个教会需要的是什么，这个教会的是需要的是继续操练这个凭信心奉献的那个 精神。然后所以保罗就鼓励他们，你们这样奉献呢，归到你们的账上。所以他们想，是啊，那我就要继续的来看谁有这个需要，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谁有这种需要，我们来看，因为神会赐福。你看保罗的那个 用心是良苦的。所以我们就学习保罗一样，而他用这样的一个小事呢，追根究底还是要建立别人腓立比的教会，让他们能够认定神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会赐福给他们。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精神病的报告，精神病学院的报告啊，国家美国的国家精神病学院报告讲什么呢？他讲我们其实啊，当然我们每天都有日常的压力啦， routine stress， 我们有日常的压力。他说我们的跟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每一天的对话其实是什么呢？他们觉得其实是一个互相辅导的过程呢。当我们在跟人讲话，人家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互相辅导的过程，来帮助我们面对日常的压力。你们这样去想，你跟人的对话，你跟人的对话是一个辅导，他跟你的对话也是一个辅导，他跟你讲的话或者你跟他讲的话是可以帮助你面对日常的这个压力的。而这个不是信主的人说的，这个是精神病学院的人说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什么呢？说我们每，这个是他的认为了哈，我们每听到一句这个批评我们的话的那种负面的那种影响呢，需要九句肯定我们的话呢，才能够才能够涂抹那个效果了。就是你受到一个抨击你的话的那个感受，那个不好的感受呢，要等到多九个人来跟你讲肯定的话，你才会好一点。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肯定人的重要性。保罗有很多理由不满，可是在这些很多不满的情况当中呢，在人看来呢，他选择去鼓励腓立比的教会，他选择去鼓励他们，他的杯子不是半空的，是半满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他还是可以去帮助人，这就是那个胜过不满的一个关键。我们要破除一个良性恶性的循环呢，我们越不满，我们就越注意我们自己的那种需要，我们自己的那种软弱，我们自己所没有的。那保罗呢，他就转过来注重别人，注重这个腓立比教会，我要怎样的去鼓励他们，我要怎样的去在我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够跟他们见面，我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哎呀，他们给我这个奉献，好，我就来通过这个奉献，一方面谢谢他们，不过更重要的是建立他们，鼓励他们，于是开始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在教会生活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注意自己的感受，我们也可以选择注意别人的感受，我们可以选择注意人家对我不好，哎呀，他的毛病是什么，我观察到的东西，还是我可以选择，哎呀，这个弟兄他做了这件事其实是很好的，我应该鼓励一下他，肯定一下他，记得吗？九句啊，他可能刚刚受过别人的抨击啊，哇，需要九个人来鼓励他，他才能够得到肯定。这是我们要选择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就是彰显主的爱，不过更是建立一个感恩的一个教会，在弟兄姐妹当中学习肯定和欣赏人。所以保罗怎么样胜过不满呢？第一方面，在主里的喜乐，他不是靠自己怎么样做来喜乐，而是回顾耶稣所做的，耶稣拯救他，动了善功，耶稣引导他，他受苦是与主一同受苦，将来他会经历那个复活，因为这样恶劣的环境照样可以喜乐。第二方面，他支取神的丰富， 认定不是自己的缺乏，神荣耀的丰富，这个是他一个无穷的一个资源，涌出来的一个水源，使到他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无论是贫穷还是丰富，无论是有余还是饥饿，他都可以知足，因为神在他心里面一直的供应他，一直成为他知足的那个源头啊。因此第三方面，他因主恩而知足，不是以一个外在的标准来衡量几时我可以满足，而是以内在的一个标准，神丰富的那个源头涌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知足了。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第四方面，数算主的恩典，不注意他缺乏什么，不注意人家怎么样没有帮助我，而是注意神给我已有的恩典，数算我们每一天都在享受的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知足。最后，求别人的益处，心里面有一个不满的时候要注意，你那个不满会开始一个恶性的循环，让你越来越不满，越来越苦读，越来越很多的埋怨，破除这个恶性的循环，开始去注意别人，注意别人的需要，你破除这个恶性的循环，你开始一个良性的循环，你开始去引导大家来思想，是我也要感恩，我也要数算神的恩典，神在我们当中行了多少美善的事情，这你在帮助坚固别人的信心，认定神的良善。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你真的是要思想，只有在耶稣里面，你能够得到真正的那个知足。真正的知足从哪里来呢？在主以外没有知足。在主以外我们知道那个感受，在主以外是空虚的，物质丰富不丰富都一样，我们是空虚的，我们是无助的，我们是没有方向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哦，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空洞，那个空洞就好像我讲的，那个好像一个桶装不满的啊，这个就是罪所带来的祸害。从人开始选择违背神，不听神的话开始，当罪进入世界，罪的祸害就是这样，使我们人心里面永远不会满足，因为以神分离了，以神分离了，失去神的同在，无论物质上环境上有什么东西顺利满足我们的东西，都不会让我们知足的啊！这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空虚，使到我们来寻求认识神。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这就是那个答案。原来我们的问题不是要怎么样的来填满我们自己，我们的问题是要知道我们生命的源头是什么。神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荣耀的丰富，神把他最宝贵的儿子给了我们，最丰富最可爱最珍贵的没有留下不给我们。于是圣经说，我们有了耶稣啊，神把万物与他白白的一同赐给我们。那这就是基督徒的那个生活观念。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呢，你看你通过耶稣你得到一切，你没有耶稣你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来到耶稣面前，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承认我们的需要，真实的需要被神填满，成为活水的泉源，我们就在任何的环境中好像保罗一样，是真心的，他能够说我已经知足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就以你的话来鼓励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实在这个生活当中罪的祸害，使到我们看见周围的事情，使到我们看见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不如意挫折的时候，主啊，我们有很多理由不满意，很多理由来埋怨，求你就帮助我们，借着保罗他所写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只有回到你面前认定你，我们才能够知足有喜乐，胜过我们的不满，并且 不只是胜过我们的不满，有你供应我们，你荣耀的丰富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啊，我们甚至可以开始去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来赐福给别人，建立人的生命。主啊，何等丰富的生命，求你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